15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成帝叛乱。夏季五月，齐国的高无披逃亡到北燕，郑伯攻打宋国。秋季八月，举行大鱼祭，晋国的赵鞅率领军队攻打魏国。冬季，晋侯攻打郑国，与齐国讲和。魏国的公孟抠逃亡到齐国。15年春季，成帝背叛齐国，武伯攻打成帝，没有攻克，于是在舒地筑城。夏季，楚国的子西、子期攻打吴国，到达同瑞。陈侯派公孙贞子去慰问，到达梁地时，公孙贞子去世，陈国人准备把尸体运进城里。吴王派太宰匹慰劳，并且推辞说，因为雨水不调，恐怕会腐烂大夫的尸体，从而加重寡君的忧虑。寡君冒昧的请求辞谢上谏。郁隐盖回答说，寡君听说楚国无道，屡次攻打吴国，杀害你们的百姓。寡君派盖充任使臣，来慰问君王的官吏。不幸使臣遇到上天的哀痛，丧命在梁地去世。我们花费时间准备并列，赶紧赶路，一日换几个地方。现在君王命令迎接的人说，不要把尸体运进城门，这就把寡君的命令抛弃在草丛中了。而且臣下听说，侍奉死者如同侍奉活着的人一样，这是礼。因此有朝聘过程中死去以尸体完成使命的礼仪，又有朝聘过程中遭遇丧事的礼仪。如果不以尸体完成使命，这是遭遇丧事而回国，恐怕不行吧。用礼仪防止百姓还有逾越的，现在大夫说死了就抛弃他，这是抛弃礼仪，还怎么能做诸侯的盟主。先人有话说，不要把死者看作污秽。我充任使臣，奉着尸体完成使命，如果寡君的命令能传达到君王的处所，即使跌进深渊，那也是天命，不是君王和进入国境的人的过错。吴国人接纳了他们。秋季，齐国的陈冠去到楚国，经过魏国，仲由拜见他，说上天也许把陈氏当作斧头，已经砍削了公氏，而别人占有他，这是不可知的。也许让陈氏最终享有他，也是不可知的。如果善待鲁国来等待时机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何必骄傲呢？子玉说，对，我接受您的命令了。您派人告诉我弟弟。冬季，与齐国讲和。子服景伯到齐国去，子干做副使，会见公孙成，说人都是别人的臣下，却有背叛别人的心思，何况齐国人虽然为您服役，难道会没有二心吗？您是周公的后代，享受了很大的利益，还想着不义的事情，利益得不到而失去了宗国，哪里用得着呢？公孙成说，说得好，我没有早听到您的命令。陈成子招待客人说，寡君派横报告说，寡人愿意侍奉君王如同侍奉魏君一样。景伯向子干作揖，让他上前回答。子干回答说，这正是寡君的愿望。从前晋国人攻打魏国，齐国为了魏国的缘故攻打晋国的冠氏，损失了500辆战车，因此给了魏国土地，从吉水以西、卓、昧、信以南有500个村社。吴国祸乱我国，齐国趁机我国的困难夺取了换地和产地，寡君因此寒心。如果能够像魏君那样侍奉君王，那本来就是我们的愿望。陈成子为此忧患，于是归还了成地。公孙素率领他的兵甲进入营地。魏国的孔宇娶了太子蒯聩的姐姐，生了孔亏。孔氏的同仆浑良夫身材高大而又貌美，孔文子死后就和孔姬私通。太子在七地，孔姬派浑良夫去那里。太子对他说，如果能使我回国即位，我让你穿大夫的冕服，乘大夫的车，赦免你3次死罪。和他立了盟誓，又为他向伯姬请求。闰月，浑良夫和太子进入国都，住在孔氏的外园。天黑以后，二人穿着女人的衣服，用车子遮盖着，由4人骡驾车到孔氏家去。孔氏的家宰栾宁问他们，他们回答说是姻亲家的侍妾，于是进入到了伯姬的住处。吃过饭后，孔伯姬手持戈矛走在前面，太子和5个人身披甲胄，用车载着一头公猪跟着。在厕所里逼迫孔亏，强迫他盟誓，于是劫持他登上高台。栾宁正要喝酒，肉还没烤熟，听说发生了动乱，派人告诉继子。赵获驾了乘车，一边喝酒一边吃肉，保护着魏侯哲逃亡前来。 继子将要进城，遇到子高将要出城，说城门已经关闭了。继子说，我暂且去一下。子高说，来不及了，不要遭受祸难。继子说，吃了他的俸禄就不能逃避祸难。子高于是出城。子路进城，到达城门，公孙赶在那里守门，说不要进去做什么了。子路说，这是公孙在这里谋求利益而躲避祸难，我又不是这样，以他的俸禄为例，就必须救援他的祸患。有使者出来，子路就进去了，说太子哪里用得着孔亏，即使杀了他，一定有人接替他，而且说太子没有勇气，如果放火烧台，烧到一半必然会释放孔叔。太子听了害怕，让石起鱼眼下台抵抗子路，用戈攻击子路，砍断了子路的帽带。子路说，君子死，帽子不能脱落，系好帽带死。孔子听到魏国发生了动乱，说柴大概能回来，有可是死了。孔亏立了庄公，庄公认为原来的执政者对自己不利，想要全部除掉他们，先对司徒蛮城说，寡人在外受苦很久了，请您也尝一尝。蛮城回去告诉楚师比，想要和他们一起攻打庄公，没有成功。